上海人遭遇大饥荒，有人发出官逼民反警告。李克强仪暗示习近平将连任，引业界热议。欧盟领袖访基辅报查阵，乌东火车站遭致命袭击。港建制派全力帮李家超竞选，梁振英态度暧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上海封城造成了食品供应短缺，居民不分贫富都面临囤粮危机。有年轻市民说，对老一辈人承受的大饥荒的痛苦有了切身体验。亦有市民在忍饥挨饿4日后向派出所打电话，要求吃皇家饭，否则就替他收尸了，并警告说这个是官逼民反。4月8号，多名推特用户上传了一个疑似松江九亭一家超市被饥饿的民众抢劫的影片。上海封控严重扰乱了食品供应，面对蔬菜和主食存货不断减少的情况，居民出现焦虑情绪和一丝绝望。《华尔街日报》4月8号报道，33岁的上海居民戴媛媛被封锁在住所已经超过3个礼拜。他说政府两次组织分派的食物用品已经就来用完了，过去他一日吃几个鸡蛋，现在只能够每日吃一个。戴媛媛说他不知道能不能够再撑5日以上，当地政府部门已经禁止私人配送，因担心受感染的送货员可能会将病毒传播到居民区。上海市政府官员最近承认，由于封控造成配送能力受到干扰，成千上万的家庭难以获得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上海市副市长陈通在礼拜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将允许一些批发市场和食品店恢复营业，允许更多的配送人员返工。封控期限延长和食品配送问题已经令到居民对中共政府的信任下跌。应媒 BBC 报道，上海市民系计划最痛苦的是抢菜，刚进入封控时他还能够通过叮咚买菜、美团等常用的网络买到肉菜蛋。4月6号开始，叮咚买菜宣布不在系溪居住的社区配送订单，他说这个对他是很大的坏消息，他是主要的生计来源。网络买菜平台断供后，其溪只能够转向微信买菜群。在被封控期间，边个有生活物资渠道就会建立微信群，老板看到订单达到他愿意配送的数量，就会以团购的方式送到小区门口。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在4月6号的发布会上表示，生活物资保供确实面临着一些困难，譬如跨省物流受到疫情影响不够通畅，终端运力不足导致配送不及时。上海实施封控以来，面临囤粮危机的市民理解到什么是官逼民反。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个月正式声明他将卸任，同时似乎暗示了习近平将继续连任的消息。行业注意到李克强在记者会上称，这个是他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他指出目前经济的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但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将能够顺利爬过难关。自由亚洲认为，这番话表明李克强会遵照此前的惯例坐满两届之后离职，但是习近平不会在20大之后离任，而是会继续领导，消息引发行业讨论。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傅士卓近期在研讨会上指出，他认为目前还未有任何迹象表明在20大上放出接班人的信号，因此习近平会继续走向连任。而港媒明报4月5号发文认为20大习近平是否连任仍存在变数。报道认为，迄今为止北京官方从未明示或暗示这个消息。 旅美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在二十大前，中共党内斗争仍然激烈。近日在网络上传出一篇以中国网民名义写的文章，批评习近平掌权期间的经济下滑、国际关系恶化等问题。这样的文章实际上是中共党内某些派别所为。他表示，党内有些派别只是想搞掉习近平，令中共获得又一次金蝉退壳的生存机会，从而令到权贵的利益亦获得保存。在中共二十大到来之前，北京政府面临的经济局面空前复杂。在4月6号和7号，李克强连续参加两日经济相关座谈会议，期间他表示，国内的一些经济突发因素已经超过预期，对经济基本盘造成影响。不过李克强亦都淡化了经济问题的严峻程度，称中共当局有信心应对。中共党媒《人民日报》4月8号报道称，李克强强调，自今年以来，在习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各类困难与挑战都得到积极应对，经济总体运行仍在合理区间。4月8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满6个礼拜，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与最高外交官今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并访问了基辅附近的布查镇。欧盟领袖表示会支持乌克兰成为摆脱战争的民主国家。俄军今日发射火箭攻击乌东一个火车站，造成至少50人死亡，超过80人受伤。莫斯科表示，乌克兰的行动可能将以外交途径结束。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4月8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以表达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他访问了基辅附近的布查镇。路透社的一张相片显示，冯德莱恩和布查市长交谈时，将手放在心上，神情悲愤。他说，这里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已经看到了普京军队的残酷面孔。冯德莱恩搭火车抵达基辅后，告诉现场媒体记者知，他此行将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传达一个关键信息，乌克兰将踏上加入欧盟之路。冯德莱恩表示，欧盟理事会通常需要多年的时间才会接受加盟申请，但乌克兰在一两个礼拜内就做到了。我要求尽快推动这件事，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年夏天向欧盟理事会提出乌克兰的加入申请。冯德莱恩坚称会支持基辅成为摆脱战争的民主国家，而且欧盟和其他各方亦都将提供相关帮助。冯德莱恩在推文中表示，那些实施暴行的人将被绳之以法，你们的战斗就是我们的战斗，我今天在基辅告诉你们，欧洲站在你们这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与冯德莱恩同行，他表示此行传达的信息是乌克兰正掌控本国领土，而且基辅政府仍然掌管国家。波瑞尔说，乌克兰不是一个受到侵占与控制的国家，政府仍在运作并接待外来的人，人们亦都可以前往基辅。希望欧盟在未来几日内再向乌克兰提供5亿欧元援助。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7号支持一项提案，额外拨款5亿欧元以提供乌克兰武器对抗入侵的俄罗斯军队。欧盟联盟7号通过禁止入口俄国煤炭，以及对俄国船只关闭欧盟港口，来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4月8号，乌克兰战争进入第44日。乌克兰总统当日对芬兰议会演讲，他再次提到布查暴行，并指责俄军当日对乌东克拉马托尔斯克一个火车站发动火箭袭击，造成50多人死亡，现场当时据称有超过4000人，大多数是年长者和妇孺。在乌克兰东部持续发生激战之际，乌国地区军事长官表示，俄军礼拜五用大炮轰炸了哈尔科夫市，炮声中平民仍在继续进行疏散。华盛顿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俄军可能正为下一步进攻东部城市斯拉维扬斯克创造条件。作为对俄军受到指控的暴查暴行的回应，英国宣布 对普京的两个女及俄罗斯外长千金进行制裁，而美国已经在前一日先行一步对上述三人实施了制裁。在美英欧再拎起制裁棒之际，世界第三大煤炭入口国日本亦都宣布将禁止从俄罗斯入口煤炭，并实施广泛的额外制裁。欧盟礼拜五正式通过针对俄罗斯的第五套制裁措施，包括禁止入口煤炭等。当日较早时，日本仲宣布驱逐八名俄罗斯外交官和贸易官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在他的推特上说，我强烈谴责今日早上俄罗斯对克拉莫托斯克火车站的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亡，更多人受伤。李家超4月6号向特首林郑月娥请辞，两日后中共国务院公布免去李家超政务司司长职务的决定。李家超已经选址湾仔中环广场筹备设立竞选办公室，他在国务院公布决定后，在竞选办大楼外见传媒。他表示在港府工作45年，有机会在不同的职位服务市民，他将在9号交代下一步工作去向。将出任李家超竞选办主任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连日现身竞选办，同日陪伴李家超到竞选办的有被视为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阵营的港人港地社长张瑞莲，以及第五届别选委黄子渊，两人正协助李家超的公关宣传。据悉李家超的竞选工程获建制不同势力支持，包括林郑支持者、梁营、民建联及经民联等亲共政党，其中主力是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由谭耀宗统领。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是前特首董建华和梁振英牵头在2020年成立，董建华和梁振英担任总召集人，谭耀宗担任秘书长。同时李家超委任三名选举开支代理人，包括立法会前秘书长吴文华、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陈清霞，以及信和集团副主席黄永光。在2017年特首选举，三人都是林郑竞选办成员，陈清霞、黄永光更是副主任，被视为林郑支持者。值得一提的是，竞选办位于湾仔中环广场某中层单位，是信和集团持有。另外，目前任职马会公司事务执行总监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前局长谭志源出任李家超竞选办副主任，首次参选助选工作。 AO 出身的谭志源在政界打滚多年，在曾荫权年代担任特首办主任，多次推销政改方案，五年前林郑上场后离开官场。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认为，李家超已经是被北京钦点的唯一参选人，并会借这次选举测试香港亲共力量的服从度，因此香港建制派倾巢出动，为唯一参选人全力助选。时评家钟建华就指出，前特首梁振英在李家超宣布辞职考虑参选后态度暧昧，据悉仍然不死心，期望北京能够允许他再次入闸，与李家超一决高下。但令人讽刺的是，他的马仔已经纷纷对李家超示好祝福。2016年12月9号，梁振英宣布因家庭原因放弃争取连任，成为香港主权移交以来首个不寻求及未有连任的特首。外界认为梁振英是得不到北京的祝福，客观原因是施政民怨大，与习近平的不认同。据悉，今次李家超竞选办副主任职位多达17人，比林郑当年的11人还要多。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必须取得最少188个委员会委员提名，并在选委会5个界别中，每个界别最少获15个提名。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